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。
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，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，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。更宝贵的是，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？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周同培。今天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，我们要讲彼得前书。那么在前几次呢，我们已经把彼得前书的概论讲完了。在上一次呢，我们就开了一个头，一方面讲大纲呢，一方面就把前面两节很仔细跟大家分析了。那么这个前两节呢，也就构成了我们彼得前书大纲里面的第一大段，叫做问安。虽然只有两句话，我还是要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这里告诉我们写信的是谁，他是彼得，就有权柄，使徒的权柄。另外呢，收信的人是谁啊？我们也看见他们是在世寄居的啊。一方面呢，是蒙拣选之后呢就得救了，但是从我们现在暂时生活的榜样来看呢，是寄居的。这个永远得救的盼望，在天上的盼望呢，是将来存在天上的基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继续要看彼得前书。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承受或者说接受书信的人是谁之后呢，我们就觉得他们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也被从这些书信的语气跟他所形容的这些初代的基督徒身上呢，我们也学会了我们是在蒙拣选的人中间，是有永生盼望的寄居客。所以今天地上我们都是做客旅的。那么第二大段呢，在上次我讲大纲的时候呢，我给他说是教义的概述，并且给他定了一个题目，叫寄居客所承受的伟大救恩。那么这句话背后呢，什么意思呢？寄居客所承受的伟大救恩，这是根据前面问安的话来的。为什么彼得要先开始讲到他们寄居的身份，并且提到洁净成圣的过程呢？因为底下我们就看见彼得所盼望的远远的不止刚刚得救而已，仅仅得救，而是希望他们在真理上面，在生命上面大长进啊。所以这个第二大段讲到教义概述。那么我再回头讲什么叫教义概述，这个四个字是我不得已选择，因为我想想呢，不知道选择什么好。什么叫教义呢？其实我是讲到真理和信仰啊，也就是说彼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，一个寄居客，一个信主的人，蒙神所拣选的人，他有怎么样一个信仰的真理。当然在这个真理讲到这些信仰的过程，不可能把所有的真理都讲完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特别集中在受苦的时候啊，因为基督徒应当有一个喜乐的态度，就是受苦也应当喜乐，这是很快就带出了彼得前书的主题。我们在概论里面已经讲过，它的主题呢是要安慰这些分散在各地寄居的这些基督徒，初代的教会的人，让他们有一个在这个苦难中间，在试探中间的喜乐。所以这里所讲的真理呢，特别是讲到我们怎么样面对苦难的情形。那么我就说了，这不是一个完全的真理，就是完全真理一定要把整本圣经才讲的才行了。可是对于我们在苦难中间的呢，要有这些真理的认识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纲里面呢，讲到教义的概述里面呢，我分成三个点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充满大喜乐的信心跟可靠的救恩啊，充满大喜乐的信心与可靠的救恩啊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已经收到大纲了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现在你可以记下来啊。在本文中间呢，第一大段是问安啊，从第一节到第二节，然后呢教义的概述呢，是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二章第十节。那么第一个点呢，就是充满大喜乐的信心与可靠的救恩。那么这里经文呢，是一章三节啊到十二节，这个终点是一章三节到十二节，又分作好几个小点，四个小点。第一个小点呢，叫做因活泼盼望而天上基业而喜乐，因为有活泼的盼望和天上的基业而喜乐。那么你看呢，就很清楚看见说是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。然后第二个小点呢，是在受苦中仍然喜乐 啊，是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。第三个小点呢，是因认识基督就有说不出的大喜乐，是从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。然后第四个点呢，讲到可靠的救恩，就是众先知与天使都预报你们要得到荣耀的救恩，所以是可靠的。为什么？不是光凭我们的感觉。这是从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。好，这个从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二节呢，就是第一大点了。那么底下呢，我再讲第二点和第三点。第二点我给它题目呢，就是行道，就是第二个终点啊，在一切事上要圣洁。这个行道呢，下次我也解释什么叫行道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如何追求圣洁啊，我再说一遍。第二终点呢，就是一切事上要圣洁，这个行道的问题啊。那么是第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第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五节。那么第三个点呢，就是如何追求圣洁呢？是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。好，这个呢，底下的小点我下次讲到的时候再继续告诉大家。那么在今天要讲的第一大点里面呢，事实上我们还讲不完，所以我们盼望看看能不能把第一大点里面的第一终点，然后第一终点里面的第一小点和第二小点，就是我们要讲到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的事情。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讲到第七节，一共呢只有几节圣经啊，一共只有六节圣经。那么虽然这样子呢，我们仔细看一看，所以现在呢，因为经文也不长，我们可以一口气来读完，好吧？我们就从三节读到这个第七节啊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比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好，我们暂时读到这里。那么虽然读这么多呢，事实上我今天能讲的大概就前面啊第三节啊到这个第七节，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呢就可以了，读到第七节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里呢我们就看一看啊，当彼得在开始问安之后啊，问安之后呢，他有一个主题在这里讲到在信心里面的长进。为什么我们知道呢？因为你看啊，这样情形，那么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他颂赞呢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神。这句话怎么说？你就看见啊，他这个第一个小点我们讲，他是因活泼的盼望天上的基业而喜乐。整个你读完这段经文以后，你会发现彼得要这个些分散在各地寄居的圣徒呢，有一种从心里发出来的喜乐。那么这个喜乐怎么来的呢？是对于活泼的盼望啊，一个活生生的盼望啊，有生命的盼望，还有呢天上基业而喜乐。那么这里呢，你看他的态度，第一点他在称颂啊，他第一个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。前面我们就在第三节读到这句话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那么简单说呢，就是愿颂赞归于神。愿颂赞归于神，就是我们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感谢赞美呢，都向着神而去。所以当我们的感谢对象是谁呢？这个对象就是父神。这边特别提到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当然在这里神学的讲究呢，我们讲到神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呢是父子的关系，所以说到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耶稣基督我们上次也提到了，他这个使徒呢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。那么耶稣基督这两个字的讲究呢，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，我就简单的提啊，耶稣是他在地上的名字，那么基督呢是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，指的他的身份和工作。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神所高立的人，神所高抹的人要做什么事呢？一件特别的事，就是为我们成全救恩，这个基督徒应当都知道的啊。那么底下呢他说呢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换句话说，一切的好处，我们今天得到的好处，这个来源呢，我们报恩还给神，回给神的时候呢，要想到他是一切的源头啊。那么底下怎么说呢？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这几个字都很重要。那么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，几乎呢没有一个字可以减少的，因为每句话背后都是那么浓缩啊。你看见这里讲的大怜悯。啊，因着父神的，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。 这个怜悯就是神对于我们这些人极深切的一种关怀。那怜悯两个字呢，我们今天人呢在正常的光景里面也都有点懂的，一个人有怜悯的心，看见别人受苦呢心中不忍啊，这是基本上怜悯一种表现，看见别人饥饿贫乏心里面非常难过啊，这种叫做怜悯。那么至于我们有没有力量帮助他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可是这种感情呢，这种感觉是都有的。因为人神造我们呢本来就有一种像神的这种心态啊，当我们讲到怜悯的时候呢，怜爱他，可惜他，悯的悲悯，一种觉得他有缺乏而我希望能照顾他啊。从希腊文的字来讲呢，叫做英文翻译也是这样子，有一个 compassion， 意思说我有一种感情跟他能够认同的。所以怜悯这个字的背后呢，就是我对于那些受苦难在难处中间没有盼望的人一种认同的感觉。那么神对于我们呢是非常认同，因为本来我们就是他所造的。所以因为这个自己的从神而来的大怜悯，神因为自己对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有怜悯，所以拣选了我们，所以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得救啊。所以在这个彼得的心思里面呢，一讲到属灵的事情呢，对神的感恩就感恩不尽了，所以愿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呢。为什么呢？他曾经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这个层次也说到过去所完成的事情，所以这个层次呢特别可以说到拣选，当然也是说到我们今天已经蒙神保守已经得救的人啊。那么再有一个小点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呢，就是基督耶稣啊，他讲到啊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这个怜悯不小，很大的怜悯啊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。这里就讲到呢，我们的得救跟耶稣基督所成全的经历有关系。那我们当然都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可是这里彼得呢特别是讲到因着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，这里呢特别是讲到死里复活这个完整的答案。死里复活一方面是说明给了十字架一个最好的答案，十字架不是结束，是个开始。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以大能呢，神就用大能标明这是神的儿子，因为只有神的儿子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而且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时候呢，解决了我们所有罪的问题。所以这里讲到救恩的一个根基呢，是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当然包括了十字架是他救恩的过程。第四个点呢，我要这个来提呢，就是这里讲的重生的我们啊，这里重生两个字呢是双重的字啊，再一次的生了我们，跟这个我们所讲的一个人重生得救呢有一点点不大一样啊，而且他用的主动呢是告诉我们说神生了我们。这个重生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，重跟生是两个希腊文翻来的，但我们把它简化就变成重生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会想起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尼哥底母的经历，主耶稣告诉他说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啊，如果你不重生呢，就不能进神的国，不能见神的国。这个重生是个经历，但在这里呢，重生是个动作，是神生了我们，再一次把永远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生下了我们啊。那么这个呢很确定的说到一个生命的关系，而且是神主动的。因为这个生字呢特别是有意识的，好像父亲生儿子，这个儿子不能够自动有任何主意的，这个被生呢是神所赋予我们的一个结果，我们没有选择来拣选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这里呢跟前面的拣选是有关系的，因为人得救从这个神学角度来看，不是因着我们要做好人，不是因着我们爱慕耶稣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，而是神定义要生我们，这是从拣选的角度来看的。当然从一个完整的过程和经历来讲，我们会有受感动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对神的话语有反应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努力去传福音啊，有些人听见福音有这样的反应，有那样的反应，底下我们在第二章又会看见这些事情再次出现。那么我们从经历来讲有人的反应，可是从神的主意，从神的旨意，从神的怜悯中间，从出发点来看呢，他生了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啊。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强调重生两个字啊，在原文上是不一样的，不过在这里呢我就没有办法详细讲原文，因为怕大家手中资料不够齐全。那么底下一句话呢跟现在有更多的关系了，他说呢，神呢曾经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这个活泼的盼望呢，我特别要说它是活生生的盼望， 是有活力的盼望，不是说仅仅说活泼的盼望。我们今天讲一个人很活泼啦，性情很活泼啦，他动作举止很活泼，不是的，是讲到一个活的盼望。这个字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里面曾经出现过，那里呢，斯提凡就讲到摩西的经历啊，他说神呢借着摩西传话，他说呢，把神活泼的圣言啊，这个活泼呢，也就是活力、有生活、有生命的话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懂了，这个活泼的盼望呢，是活生生的一种活的盼望，有生命的盼望。当然，因为它是从永生来的，当然有生命啊。所以这里说呢，因为我们啊已经蒙了重生，所以我们有活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盼望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那么你知道呢，这个盼望呢，因为是从重生得救来的，从生命来的，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充满了生命。所以不仅呢说到是我们有活生生的盼望，并且说盼望得着永生呢，也是将来有活力的啊。这个生命本身呢所带进来的盼望是一种活的盼望啊。那底下呢这就讲到，因为有这个盼望呢，要盼望得着什么呢？是可以得着这个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。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下啊。今天我们常常讲呢，今天救恩是真实的，现在已经得着了永远生命在我们里面。可是你仔细想一想时候呢，神所应许叫我们得着的在天上的盼望，今天我们并没有得着。天上的盼望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里面你就知道了啊。如果你再看保罗的书信里面，你看约翰书信，你会明白约翰跟保罗都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天我们有得赎的盼望。这个得赎的盼望就是说不再受地的牵连。那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还受地的牵连，这个地的牵连呢，表示我们在罪里面还要挣扎啊，在肉体里面还有许多的痛苦。那么这个真正的完全的救恩是什么呢？那么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要我们得赎呢，做出熟的果子啊，换句话说，能够脱离这个地上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辖制，叫我们得到自由啊！将来不仅有个荣耀的身体，而且我们可以保证不再犯罪，可以从肉体里面得到释放啊！那么约翰更用一句话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呢会将来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就要像他啊，跟耶稣基督完全一样啊！也就是说，今天当我们在地上所有不完全的生命来学习效法基督的时候呢，到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呢，就看见他，就像他的真体，就像他一样。有些人在这里问了，既然将来有一天总要像耶稣的，那么我们为什么现在还要努力呢？那我告诉各位一个秘诀，因为这个新生命啊，虽然是我们盼望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去学习适应的。不然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在这里不学习，将来你得了这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生命的时候啊，你不会生活，你太不习惯了，好像呢，大卫要穿扫罗的盔甲一样，穿不上的。只有在今天我们学习的过程中间呢，一方面看见我们肉体的败坏而产生更大的科目，我要像耶稣。也因为经过这样一种心态上的调整，将来有一天得着他给我们完全救恩、身体改变的时候呢，也不再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会非常喜乐，而且呢，我们知道怎么样运用我们身体，不再需要犯罪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变成非常习惯，如鱼得水。将来有一天呢，真正的好了，就好像有一天呢，蝴蝶呢从毛丛里面变出来，这个蜕变呢，是讲的我们生命整个的改变。所以这个盼望存留在我们天上的基业，当然我们讲到这一点已经很叫我们哇诧异的不得了了。那还有一些呢，不只是这个生命本身的改变啊，将来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有许多。保罗常常讲基业这个事情，什么叫基业呢？就是神所要给我们的遗产啊，就是白话就这样说，这个遗产呢在圣灵里面的，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基业。所以这个完全的得着基业要到天上，而现在暂时存留在天上给我们。主耶稣也说呢，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啊，将来你们要去见到父的时候呢，那我父那里有许多的住处啊，我若没有呢，早就告诉你们了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救恩，在经历中间，在生命中间啊，所享受的呢，是一点点，将来所要得到的一个小影而已。所以保罗才会这样大的盼望，他说呢，外体虽然毁坏，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是不是盼望脱下，乃是盼望得着。因为脱下地上的帐篷，将来要得天上的基业，是永存的房屋。啊，像这些话呢，我们只能用一些人所懂的话呢，我们彼此懂得的呢来交通。
我们灵里面隐隐约约有一种对于极大的将来极大的盼望，要得着许多天上的产业啊，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传递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消息。那么这些产业呢，他加上几个形容词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。不能衰残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的。不能朽坏是说它永远是新鲜的，永远是好的。今天我们产业在地上的产业呢，如果你有所房子，过了一段时间呢，房子也就朽坏了。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或者夫妻，这是你所喜乐的，但有一天友情也会改变，甚至夫妻中间爱也会改变啊！如果我们有父母，将来父母也可能有一天不在地上，所以都是会衰残、会朽坏的啊！今天我们很宝贝金银财产，我们的金银珍宝，我们喜爱的不得了，但有一天呢，珍珠也会变黄啊！所有的这个金饰呢，都会失去光泽。那么何况呢，今天地上的东西呢都不是永存的啊，我们所看为最宝贝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喜欢金银财宝，金银财宝并不能换我们的食物啊，只是叫我们看着觉得有点享受，有点虚荣而已。那么这些地上的事情都要过去，所以这里讲不能朽坏啊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。那么这些事情呢，地上的都没有这个可能性啊，地上所有东西都是会朽坏、会玷污、会衰残的。那么彼得告诉我们说，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啊！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，地上的财宝呢，有这个虫子来吃啊，有这个贼来偷啊，还有各种的可能性啊。但是呢，只有在存留在天上是永不朽坏，也没有人能够夺去的。所以这里讲到在天上的基业，讲到我们有一天要从神那里所领受完全的救恩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五节啊，因为这里呢，我们把这个对这个父神的称颂呢，一直讲到永生的盼望，讲到活泼的盼望啊。那么这些活泼的盼望呢，讲过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看见啊，因为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呢，底下呢，彼得就说：“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”啊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个救恩的把握现在是有了。这个永不衰残、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的基业呢，也就是救恩的完全实现。那么这里呢，也是讲救恩的把握，叫它完全实现。这个把握是什么呢？这里你仔细读的话，就是看见信心啊。因为前面是说因信呢，我们得的这些呢，他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啊，因为信心的缘故。这里呢，在这里彼得第一次提到信心。在我们这个整个基督徒过程啊，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所产生的作用啊，也就是说他的能力，也就是说信仰是跟神的能力的关系啊。一方面呢讲蒙神保守，一方面讲因信才会蒙神的能力保守。所以在神那里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绝的这个能源，可是呢我们需要有信心去支取。换句话说，信心呢就带下神的保守能力啊，神的能力能够保守我们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。所以这个基督徒很重要啊。前面讲永活的盼望，或者说活泼的盼望，要得到天上的基业，现在还没有得着，所以这就是信心表现。如果已经得着了，就不需要信心，直接可以去用了。但是呢，还没有得着的时候呢，最需要的就是信心。那么这个信心呢，是使我们可以支取神的能力而蒙神保守啊。那么因此呢，彼得说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的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必能得着，这是彼得的信心，他告诉我们一定能够得着，而且是为我们预备好。那么什么时候显现呢？一定要到末世的时候才能显现的救恩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这个天上的基业呢，我们在活泼的盼望里面可以得着啊，那么在信心里面呢，叫我们蒙保守而一直不离开这个盼望啊，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那原则上来说呢，这都是叫彼得去感谢神的原因。但是我们若是分开呢，就得许许多多的这个讲究，大家可以我们在经历上面去实行了啊。那么这里呢，所以到第六节他就有个结论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呢，暂时忧愁。那这里呢，这是结论是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做结论大有喜乐，一方面呢又开始讲到这个受苦的主要的彼得的经文了。在受苦中间呢仍然喜乐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在受苦里面呢喜乐呢，是因为我们有极大的盼望。那么他讲几个点，他说如今在试炼中啊，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，这个试炼不是一样的，好多好多的试炼啊。那么做什么呢？在试炼中呢暂时忧愁 所以我们看见呢，一方面呢，我们会受许多的试炼，因为信心在试炼中间才需要信心，并且呢，试炼中忧愁是暂时的，也是自然的反应。哪有一个人在试炼中间不忧愁，不觉得自己的信心受考验的呢？所以这些呢，也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有很大的帮助和安慰，因为知道说信心受试炼是必然的，而且呢，这个试炼之后呢，信心必须经过试炼，就会比那些经过火的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我们知道呢，用高温可以把金子完全的烧掉，而这些在高温中间的金子虽然是非常稳定的金属呢，还会被氧化啊。那么从前的人呢，在彼得时代就已经知道金子都不可靠，如果你高温的话呢，它就一定会改变它的性质了。所以呢，这里说比经过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他拿金子的熬炼啊，特别就要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因为是高温来烧金子的时候呢，就好像要把我们的杂质都烧掉啊。那么这里呢，他说比金子经过高温会烧坏，我们呢还不会烧坏啊。这个信心呢，比那些更加可贵啊，所以呢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得着称赞啊，得着荣耀，得着尊贵啊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神给我们信心，允许给我们信心啊，将来我们因着经过信心而不败坏，而坚持得住啊，那这就是彼得要告诉他们，在受苦难中间的暂时忧愁，但是要喜乐啊。关于这些呢，彼得还有在讲的，但在开头的时候呢，他把这里引到这里说，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的在试炼中间仍然是有盼望的，在苦难中间呢仍然可以喜乐的，在我们受试验、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呢，要想到将来主要显现的时候所给我们的称赞、荣耀和尊贵，我们就觉得这一切不足挂虑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彼得前书，讲这个大段啊，讲到在喜乐中间啊，在信心里面长进啊，因为我们清楚我们救恩所带给我们伟大的成就，这一切啊，将来的喜乐、将来的荣耀、将来称赞，都是我们在信心里面蒙神保守的。好，这里我们特别感谢神，所以彼得呢一开始把一切的颂赞都归给神。今天在我们接受的时候，我们读了这段，我们也把颂赞归给神，感谢神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，经过他得着了救恩，而这个救恩将来是一定会完全实现的。今天在百般的试炼中间，我们都要喜乐
啊。在前面三课呢，我没有给考卷，没有给试题，大家想哈哈，这个周牧师忘记了，其实不是，因为前面两次呢，我们讲概论的时候呢是资料性的，如果大家没有这些讲义的手里呢，根本也记不住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一些题目了。这个题目呢其实也很容易回答的，一共是两个啊。第一个题目呢，我要问大家，就是请大家在答卷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，基督徒喜乐的原因是什么？根据彼得前书啊，基督徒为什么喜乐？喜乐的原因是什么？请你根据我们今天读的几节经文呢，做一些分析。你答的越详细越好啊。第二点，你对于试炼的态度如何？因为我想你有试炼，那么你对于试炼态度如何？那么彼得前书呢，对你有什么启发的作用啊？这个你可以把读彼得前书之前之后呢，做一点感想分析，表示你真正读懂了。我再把这两个题目读一下。第一个题目是说，基督徒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啊？或者你从彼得前书里面看见基督徒喜乐的原因是什么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是你对于试炼的态度如何啊？欢迎呢还是拒绝呢？那么彼得前书对你有什么启发的作用？好，这两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。你写好答案以后呢，可以再寄回给我们电台，我们会有专人来回答你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就真的差不多了，我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。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，我是周同培，你所收听的是彼得前书的讲解。再见。